好，大家平安。我们先祷告。天父，就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然后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阿门。然后第一个我想说的一个是就是说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位置。专门有一本书叫这个名字叫《危险的呼召》，这个黄色的就是这本书的封皮。他说牧师是一个危险的呼召。为什么牧师是一个危险的呼召呢？大家能想到其中的原因吗？
魔鬼攻击。
啊，魔鬼攻击。还有呢？
容易骄傲。
容易骄傲，对。其实就今天早上我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个想到一个特别搞笑的说法，叫做总有刁民想害朕。大家听过这个说法吗？对。其实对于牧师来说，其实就是处在类似这样的一种危险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站在这儿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在做一件非常圣洁的事情，对吧？然后只是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大家就会认为这个事情会比其他事情更圣洁。我们通常会认为你没有去做一个普通的工作，你去读了神学，你比我们更圣洁啊。然后你在讲道，你做的是一个圣洁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这个用我的话说，这个就是修道主义之灵不死。就是修道主义是历史上的一个一个阶段吧，就是人们会倾向于认为在生活中的某一些事情比其他的事情在上帝的眼中更圣洁。比如说我抛开妻子，抛开家庭，我去做一个修士，然后每天在修道院里面，我做很难的、很苦的，过一个很苦的生活。我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吃的也不好，我睡的也不好，然后我每天那个祷告多少次，然后到点了我就去唱诗，然后就过了一个非常清贫的生活。大家会倾向于认为这样的生活比这个生活本身就比其他的生活更圣洁，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比其他事情更圣洁，所以你做这样的事情，你就是比做其他事情的人更圣洁。所以这个就是修道主义之灵。所以说站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同时我想说的是，其实不止如此，不止对于站在讲台上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你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周日去查经比周日在家睡觉更圣洁，对吧？所以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因为我做了这个事情，因此我就比别人更圣洁。所以这个是什么是修道主义之灵呢？修道主义之灵就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选取一些事情，认为它比其他事情更圣洁。其实修道主义和世俗主义有着相同的类似的地方。什么是世俗主义呢？世俗主义就是把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选出来，把这些事情里面的上帝踢掉。就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实际上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水平的联系，也有数值的联系。当我做饭的时候跟上帝有关吗？有关。当我在家庭中生活的时候跟上帝有关吗？有关。当我在这个养育孩子的时候跟上帝有关吗？有关。我们生活中所有事情都跟上帝有关。但是当科学来的时候，我们先把科学这一部分的上帝踢出去，这些事情跟上帝无关，然后心理学，然后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内容。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世俗主义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焦虑，所以我们抑郁，因为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跟这个事情跟上帝有关，当我们进入生活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跟上帝无关。所以在这些事情中，我们需要自己去做上帝的位置。我需要知道更多，我需要做到更多，我需要去拖住所有的事情，不是上帝在拖住所有的事情。所以如果这本书说牧师的这个职业是一个危险的护照的话，我想说的是基督徒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护照。因为当你在周围的朋友当中亮出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想法是啊，你是有神的人，你是只是因为你每周去教会，每周你去查经，你去读经，我就觉得你比我更圣洁。所以这是一个危险之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危险，我就有这么一个打算，只是我临时的打算，就是我其实想这个事情想了好久，就是我计划 可我在猜，我就怎么说呢，我在尝试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脱口秀相声和讲道能不能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都是用说话来做一些事情，而且在讲道之前讲一个搞笑的事情，可以帮助大家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去听讲道。因为我感到在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当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讲道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严肃，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下上帝的话语，就是没错，这个的确是严肃，但是也可以放松的去学习它。所以我就想讲一个我觉得我今年遇到过的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太愚蠢了。大家不认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在座的没有人认识他。就是我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最近结婚了，他刚进入婚姻的时候就有很多碰撞和摩擦，然后他跟他妻子吵架，然后这哥们干了一件事，他给他妻子的妈妈打电话，就是他给他的丈母娘打电话，跟他的丈母娘说你女儿真的不是一个好媳妇儿，大概就是在说这个。然后我就听到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太愚蠢了，怎么会有一个人如此的愚蠢。然后这个有一个词叫直男癌，我说这真的是直男癌，这个情商都哪里去了。然后呢，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是非常不太善于去处理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然后都是我的妻子在帮我处理。比如说我最近在考教师资格证，然后他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就是你考完试以后要怎么预约体检，怎么预约这个去审查，都是我妻子帮我做的。但是在我要去体检的那一天早晨，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摩擦，因为我说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个我体检需要做什么，然后他说我几天前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个确实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就是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可能在想别的事情，然后我就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当那天早上的时候我再问他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这个反正我们有很多的误会那天，然后就大吵了一架。但是当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我身边的那个朋友是我今年所听到的最愚蠢的一个事情，就是去跟丈母娘抱怨你的女儿不是一个好妻子。然后我说其实我跟我老婆生气的时候跟她没有区别，我是在跟上帝抱怨说你给我的这个帮助者不是一个好妻子，我配得一个更好的帮助者，上帝你太愚蠢了，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一个帮助者。所以我跟他的行为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对吧？在座的各位弟兄，每当我们跟我们的妻子生气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也在对上帝生气，说我应该配得一个更好的妻子，你给我的这个妻子不够好。所以我们跟我的这位朋友都是一样的，我们跟丈母娘抱怨和跟上帝抱怨哪个更严重一点，好像跟上帝抱怨更严重一点。所以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内容，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我们因为什么得救，然后给了四个选项，信心行为或者信心加行为。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借着信心，当然就连这个信心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名字叫恩典团契，所以恩典到底指什么？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地，就是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世人的罪都被赦免了。我这里打印有点问题哈，我也在其中，上帝也赐给我这个信心，让我可以领受他已经赐给我为我成就的罪和永生。然后好行为是不是必须的呢？这个上次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话题哈。对于得救来说，好行为不是必须的，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一定会有好行为，就是一个信心会带来他相应的这个好行为。怎么播放啊？
可以当面开始播放。
好。然后这个是我们上次讲过的一个图片，就是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像一个治疗绝症的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像这个针管，借着这个针管上帝把这个药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这幅图画是我们去解释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信心就像这个树的根，一个人他有信心，这棵树的根就是活着的，但是他活着呢，他自然而然也会结果子出来，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看不到他的果子所以他 就不是活着的，因为我们人的判断总是很有限，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就连自己的行为也看不到，对吧？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笑话，但是我已经尝试讲了好几次这个笑话都没有人笑，我对效果非常不好，但是我今天再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能 get 到这个笑点。
你现在笑一下吧。
比这个笑点高。
对，
旁边有鼠标可以用。
好，这个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就是说无神论是说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神，有神论相信有神，不可知论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也不重要。然后他写了一些东西，然后有人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把它整理在一个网上。然后他这是他的版本的创世纪。这个人他说了，就是说，他说他一开始就说我写的这些不是真理啊、嗯。然后他一开始就说我写的这些充其量是一些无伤大雅的非真实的东西。然后他就模拟一些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起初上帝创造了地，然后上帝在他宇宙性的孤独中看着这一片地，然后上帝处在他宇宙性的孤独当中，然后上帝说让我们从泥土当中创造出一些活物来吧，然后他就造了这些活物。在上帝从泥土当中创造的所有活物当中呢，有一种叫做人，然后他可以说话，然后上帝靠近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坐起来，他开口，他张开眼，然后对上帝非常有礼貌的向上帝提了一个问题。上帝创造了地，上帝在宇宙性的孤独中，然后他很孤独，他创造了这些活物。然后有一个人可以说话，这个人问上帝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然后上帝他很有礼貌的问这个问题。然后上帝回答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意义吗？然后这个人说，当然了。然后上帝说，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你去思考。然后上帝就走了。然后就是这是他写的这个他的版本的创世纪。没关系，我就是想用这个引出来一个话题，就是人活着到底要有什么，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笑
对，我的笑点我的笑点比较特别。嗯，然后然后上帝创造拯救我们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之所以要去读圣经的最开始的原因，就是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是吧？但是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包括在基督徒当中最流行的一个答案是这个，就是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嗯，这个有不同的版本的说法，主要的意思就是人生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上帝。我听到这种说法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吧，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然后第一次见到写下来的版本是在这本书里，叫做《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purist 是什么？怎么说 purist 就是从英国去美国的那些基督徒，
清教徒，
对，清教徒，清教徒他们的信仰的总结，就是路德宗有一个叫马丁路德小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就是把圣经当中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拿出来总结出来，就像使徒信经总结了我们所信的内容一些，小教理问答就是以问答的方式总结这个圣经当中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在这个清教徒的教导圣经中最基本的问题的时候，他问了第一个问题，他问的就是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小教理问答里面第一个问题。他给的答案就是首要的目的是荣耀圣地，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想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每个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答案。在大家思考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天我和袁阳和张锦书，我们三个去我们家隔壁的小区去玩，因为他们隔壁的小区的游乐场比较好。然后在我们玩完了要出那个小区的时候，然后就有两个小孩子从那个门里面进来，我们出去，他们进来之后那个门就关上了，爸爸妈妈还在后面， 然后妈妈就叫他说，哎，你别走啊，你帮我开一下这个门。然后这个小孩可能10岁左右，你知道小孩第一反应是啥？反应说，那我给你开这个门能不能玩半个小时的 iPad？
讲道理。
对，非常非常讲道理是吧。然后张启初什么都不懂啊，张启初他是要出去的，他知道还要出去，然后他每次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个按钮，他对按钮特别感兴趣，他说爸爸按妈妈按，然后这次那个按钮特别低，特别兴奋的往过去，他想按那个按钮，然后那边那个妈妈看见那个张启初就说，哎，不用你不用你，这让妹妹按，让妹妹按。然后张启初就按了那个按钮，然后门开了，他爸爸妈妈就进来。
嗯，
所以我和李彦瑶回来就在当时就笑坏了，然后就后来我们就想这个事情了，这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是我们家长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可能是常常使用这种方式，就是你如果做到什么时候，我就怎么怎么样。嗯，比如说你好好学习，如果你考到班里前10名，我就奖励你一个什么什么玩具，是吧？你是不是特别想要那个电脑啊？或者你想要那个玩具啊？你好好努力，好好学习，我就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习惯于在跟孩子的就是交流当中使用这种条件式的这个表述，所以孩子看到你要为我做什么时候，他想到我可以提一个条件，是吧？就这种。所以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作为父母，你爱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作为父母，你到底为什么爱你的孩子？第一个选项就是你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好人。 B 就是你为了让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C 你为了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D 就是你爱他是没有目的的，就是你爱他就是为了让他幸福。 E 是你为了让他荣耀你，你为了让你有面子。嗯，大家会选哪一个？
D
我觉得都不在
里面。那我魏老师 您的想法
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喜欢他。
就是因为喜欢他，就是没有目的。
没啥目的，
就是 D。
对， D 说是没有目的，或者
是
就是
为了让他幸福。
嗯，也不是为了让他幸福，
是为了让他幸福而爱的，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没有目的，对吧？
天性、
本能啊，
本能，是，对对。
我觉得这几点都有。
对，
我觉得 ADD
都有
，
都有，但是并不是哪一个都
单一的，
对单一的。
我
要说单说哪一个，
对每个人。OK，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我就是把这个问题抛出来，让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哈。但是在圣经当中，在我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出现了这句话。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就是他前面说哪有父母是这样的父母，就是孩子求鱼你反给他蝎子呢？孩子求鸡蛋你反给他石头呢？没有这样的父母。”然后紧接着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上帝呢？”上帝难道不把他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吗？这最好的东西什么呢？钱、房子。这个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没写，马太福音就把这个他给的最好，上帝岂不把最好的给你吗？就停到这儿了。路加福音说的很清楚，就是上帝不把圣灵给我们吗？上帝把圣灵给我们。我现在在这儿先留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把圣灵给我们，这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我想说的是，这个动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之前看过，这个叫 Tetelestai， 这个是一句希腊语，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说完成了，结束了，成了，中文翻译成成了，英文叫 It is finished，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死之前他说成了这句话。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达到终点了，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人常常不能承认这一点，我们人常常还要再加上一些别的东西在耶稣已经成了的事情上。就是说之前上一次我们提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团契的名字叫恩典团契，但是恩典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容易把恩典理解成一个条件，就如果你做到什么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容易把恩典理解成这样，我们把恩典理解成这样，是因为我们带着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经验去理解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的父母交流的很多经验都是我需要达到
我父母的期待，他才会把这个好的东西给我。所以我们会带着这样的一种印象去理解上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会觉得我是不是要做到上帝的要求，上帝才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东西。这是第一种理解。第二种是我写的叫不是终点。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比第一种的这个恩典看起来要更恩典一些，但是其实还不是圣经的理解。它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把最美好的东西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现在相当于欠着这个条件没完成。就是说你想要这个 iPad 是吧，行，那个本来应该是你考到前10名我才给你买，我先给你买了，然后你一定不能让我失望哦，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里面，他的这个答案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如果不详加解释的话，多数人看到这个答案的话会理解成这一层，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荣耀上帝。但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是荣耀上帝呢？就是当我们说人生的意义是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荣耀上帝当成终点，对吧？耶稣的死就不是终点了。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一旦你用一个答案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你人生的目标就成了那个东西，那耶稣的死就不是终点，你做那个事儿才是终点。就是说之前我说耶稣说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但是我们把这个理解成耶稣成了他的那部分，我还没完成，我先欠着呢，这个我先拿到 iPad， 然后我还没考到前十名呢，我还欠上帝前十名。最后一个理解就是恩典本身就是终点目标和意义，就是说人生如果一定要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话，就是人生的意义已经在耶稣的死和复活当中成就了。对，就是我们之前问大家这个问题，我们爱孩子的目标意义是什么？没有意义。所以上帝为我们做这些，上帝修复我们和他的关系，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他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没有期待，就是他因为爱我们他做了这个事，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完全成就了，我们并不是先拿到了什么然后还欠上帝什么，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到加拉太书的3:1-5。今天我们就讲这五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是特别不好理解，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功夫就花在帮助大家读懂这些话哈。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然后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第一句话就特别不好理解。这个迷惑的希腊语的原文是跟眼睛有关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当中，可能除了眼睛之外还有嗅觉还有听觉都可以迷惑人。大家读那个聊斋志异里面那些鬼故事，那些女鬼怎么去迷惑一个人。然后对于西方人来说，似乎迷惑主要是通过眼睛，就是你看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会迷惑你。昨天丁凯提醒我说那个蛇发女妖美杜莎，然后你看她的话你就会变成一个石头。所以迷惑这个词本身是跟眼睛有关的，这个词在他的语义当中是跟眼睛有关的。然后第二个跟眼睛有关的就是活化，那个和本翻译成活化，然后当代译本说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早就像一幅画一样展现在你们眼前了。所以这个也是跟眼睛有关的，就是所以保罗他表达意思是什么呢？你们已经非常生动的非常真实的看到了耶稣是如何为你们的罪死，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你们为什么又看了这个别的东西被他迷惑了呢？所以这两个词是跟眼睛有关的。然后下一句是我反复想了很久没太想清楚的一句，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猜测。保罗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他说我请教你们，我只请教你们一件事情，各位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之前听过纯正的福音，现在又去跟随这些想要去跟随奉割礼的这些人，我只请教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当初受圣灵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了福音就相信呢？这里面我有一个地方就是非常搞不懂的，就是他用了一个表达叫做你们受圣灵，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词，说这个你们尚且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天父岂不是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呢？这最好的东西什么呢？就是圣灵。所以说什么叫受圣灵，这个是这半句应该怎么去解释，是最困惑我的一点。在解释这个事情之前，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所学到的释经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大家看到的都是圣经是吧，但是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圣经，做了一个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是为马哥准备的，因为他特别熟悉计算机，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叫 ASCII 码，这个 ASCII 是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就是第一个 A 是美国，然后 S 是标准，然后 C 是什么 code 还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知道计算机它是不懂英文的，计算机它不会储存字母，字母对于计算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计算机只懂得数字，只懂得数字，所以你怎么让计算机所处理的信息跟人，但是人看一堆数字是非常困难的，人需要看字母，所以你怎么把这个计算机里面储存的信息跟人看到的信息做一个交互呢，它就是做了一个一一映射的一个关系，一一对应的一个关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像一个字典或者查表一样，就是一开始呢大家就是用了0到128 127其实这么多个数字去对应英文的所有的字母，英文字母一共只有24个，但是它有很多符号，比如说叹号、感叹号、星号、加号，这些东西全部都每一个符号给它，包括空格包括回车，每一个符号都给它一个数字，就是它绝对的数字，所以我怎么在计算机里面储存一封人手写所人所写的英文的信呢，每一个字母对应一个数字，然后就把这个数字储存到计算机里面就可以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计算机世界是非常简单的，但是问题是发展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除了美国人有计算机之外，其他国家人也有计算机，日本人也有计算机，中国人也有计算机，那中国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怎么通信？没办法通信，因为中国的计算机储存的也是010101这样的一些数字，美国计算机也是储存的一些数字，但是美国计算机储存的数字对应的是英文字母，中国计算机储存的数字对应的是汉字，所以你在通信的时候他们两个没有共同的字典，没有共同的表去查，这就是一个通信的问题。后来人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造了一个更大的表，这个更大的表就是包含了中国字，包含了日本字，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的字，然后这个表的规模就不是128个数字了，可能是它的4倍或者8倍，具体的记不清楚了，就是包含了世界上所有出现的字符在里面，然后我们世界上所有计算机共用这一套字母表，所以他们才可以通信。这跟解经有什么关系呢？这跟解经的关系就是今天就是在交流的这个问题上，在说话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倾向于用最省事的方式去交流，所以我们会倾向于用今天的我们都熟悉的一些上下文去交流信息，然后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上下文当中，这个信息就会被解读的非常的清晰。但是问题是在历史当中，人类的这个字典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一个词条可能一个词可能会对应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多数字典排布这个顺序都是把最常用的解释放在第一个，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人类的字典总是在变化的，你如果能查一个2000年前的字典，查一个同样的字，它的第一条解释跟今天的字典第一条解释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去读圣经的困难。因为保罗写这封信是在当时他的那个时代写给他当时的那些人的，我们不能直接认为我今天以我的生活背景和我的字典来解读这些 解读这个信息就是可以的，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的。我们必须第一步还原出当时的字典，然后用当时的字典来解释这封书信，才能看得懂这个书信的内容。这个在学术上叫历史文法解经法，就是我们先要研究当时的历史生活背景是什么，然后它在上下文当中的文法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解释这个圣经。在这个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字叫做灵，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就是我还挺喜欢这个系列的，就是在叫网飞 Netflix 上面有一套
爱斯基，
有一套的那个
动画片
叫爱、死亡和机器人，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动画片叫做Good Hunting， 就是狩猎愉快。它讲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背景，就是说在古代世界是有这个妖啊、灵啊这些东西的。然后他就说，当科技来临的时候，他就讲这种世界的交替。在古代世界，这个女性角色其实是一个狐妖，然后他在和他妈妈，他小的时候和他妈妈在那个灵的那个世界里面。后来他认识的这个人，包括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进入一个机械的世界。然后他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变化？所以提到这个是想说，灵在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弱的一个词，这是今天的我们和保罗的时代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当科学来了之后，灵这个词就
被压缩了，
它的出现频率很小，它的语义范围也很小，
时空空间被压缩了。
对，然后就灵代表着什么呢？就是灵代表着一种关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电影叫《教父》，然后你叫教父一声，然后你亲下了他的手，就代表你承认跟他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灵这个词，我个人认为，这是我的猜测哈，在当时的世界也代表着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这个右边这幅图画是我在知乎上找的一个关于萨满教的一个图画。萨满教是据说是来自这个中国的东北啊，满族人的这一个原始宗教。然后这有一些信息，它主要是说，我总结一下吧，它就是说这个萨满教的这个叫它巫师吧，它其实有一个它有一群它所控制的灵，这个灵的名字叫做舍文。比如说这个一个老的萨满教的巫师要把自己的衣钵传给一个新的萨满教的巫师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仪式，就是跟这些灵重新签订协议，然后这些灵要去跟这个他这个老的这个萨满要去嘱托他所跟他有关系的这些灵，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你们去跟这个我的这个徒弟重新签订这个灵的这个协议。他大概就是在说这个意思。在圣经上也有，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以利亚列王记上有这个事情，就是以利亚和五百个假先知斗法，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叫什么，他们拜巴利的这些人斗法。然后圣经上记了这一段，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些拜巴利的假先知都在呼求他们的神，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他们弄了一些肉，然后说咱们看这个我们的神能不能悦纳这些祭物，能不能烧这些肉。然后这个五百个假先知，就是拜巴利的神，他们就用鞭子打自己啊，苦待自己啊，让他们的神来做一些事情。然后以利亚就嘲笑他们，以利亚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你们所拜的巴利他是神，也许他在默想，或者他正忙着，就是和合本翻译的非常非常隐晦，他说也许他很忙，他意思，他当时确实是一个委婉语，他说很忙的意思，他在上厕所，你们的神在解大手呢，然后你大点喊，大声点喊，或许他在睡觉，他该醒了。于是这些拜巴利的先知呢，就用大声求告，用他们的仪式，用刀枪割自己，直到浑身流血。然后中午过去了，他们狂呼乱叫，直到现晚祭的时候，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回应，也没有理睬。就是这两个图片，就是想说明今天的我们对于灵这个词是非常弱的一个理解。就是当 中国刚进入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对于两个事情非常恐惧，一个是照相，因为人们会说那个会把你的魂魄摄去了，是吧？另外一个对那个电报特别恐惧。当时外国人应该是最先是修了好多电报的线，不一定是电线，不一定是电力线，就是传输电报的线，就是这些电线杆子呢，经常会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破坏，因为中国老百姓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来把我们中华大地的这些灵都摄取走了，会影响我们的风水，把我们风水里面这些好的这些灵都摄取走了，所以他们就会动不动去砍那个别人架的那个电报的那个线的杆子。然后另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就是彼得去给这个哥尼流施洗的这一段，彼得给哥尼流施洗。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很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在当时的人们来说，就是什么是灵，什么是圣灵，什么是受圣灵，是非常熟悉的概念。所以彼得在用受圣灵这个人们都很熟悉的概念传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是上帝所悦纳的，这些人他跟上帝有非常直接亲密的关系。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看到这些人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表现，比如说 说方言，比如说他有一些什么神迹发生。那这些是彼得所能看到的外在的表现，内在的他想传达的受圣灵的这个词想传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跟上帝是有亲密的关系的，跟我们犹太人是一样的。这些人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跟犹太人一样有亲密的这个关系。我举一个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叫 WiFi。WiFi 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今天的人都很熟悉。而且当我说到 WiFi 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跟 WiFi 相关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上面画的是什么电脑 iPad 手机手表，我说到 WiFi 的时候，你都会想到这些东西都是跟 WiFi 有联系的，对吧？所以对于保罗当时的世界来说，当他说到灵的时候，这些人有可能会想到什么，这是我的猜测，他可能会想到不受物质的限制，灵是不受物质的限制的，灵代表着能力，我物质的能力是有限的，灵的能力是比较无限的。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用物质的能力不能去解决的时候，我们寻求灵的能力，灵还代表着特别的关系，一些巫师能呼召这些灵，普通人不能，代表他跟他有一些特别亲密的关系。你可能还会想到与灵相对的就是肉体，肉体和灵是相对的这个概念。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已经定了十字架，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的之多都是徒然的吗？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大家也可以看那个自己手上的圣经。所以说你们受圣灵在这一句话当中，保罗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被上帝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对于今天的一个牧师来说，任何一个从神学院毕业的牧师都不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概念。今天的任何一个从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可能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被称义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人都非常习惯熟悉教义性的概念。保罗所说的你们受圣灵，用今天教义化的语言来说就是称义。什么是称义？就是你被上帝宣告为无罪的，你跟上帝有这个关系。只是保罗选择用他最有效率最高的方式，在他当时的时代去表达的话，就是你们受圣灵。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就会换一个说法，说你们被称义，被上帝称义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信福音呢？然后后面这句话是我经常去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从能力的角度来说，肉身的能力大还是圣灵的能力大？肉体的能力大还是灵的能力大？通常的人都会 认为灵的能力更大。在我们用肉体的方法去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去用物质的方法解决不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求助于神灵，对吧？所以我们通常会认为神明的力量比肉体的力量要大得多啊，所以我们会遇到生活中一些不顺的事情，我们会去拜一拜，是吧？可能神明会帮我解决，我自己没办法解决这个。所以保罗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违背人的逻辑的方式，显示出加拉太人的愚蠢，说你们靠灵入门，难道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那我换成今天我们常说的一个语言，就是我们常常进入到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对圣经的理解当中，就是恩典引进门，修行靠个人。就是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我们想要靠着修行去让这个恩典变得更好，这是非常能显出人的愚蠢。然后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这里面的确是一个翻译的，可以说它是一个翻译的错误。这个词可以表示受苦，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经历、经历、经验、经历神。我们说的经历，在这里应该被翻译成经历。有一些中文的版本的确是翻译成经历，就是你们是如此的无知吗？你们在上帝里面经历了这么多，都是徒然的吗？你们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中你们中间行异能，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见福音就相信呢？这是保罗对于加拉太人的这个提问。OK，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主题其实就是这样，主题就是说，我们解释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受圣灵。受圣灵，我个人认为他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如果靠着上帝的恩典跟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难道我们要靠自己的修炼让这样的关系变得更好吗？这个是不合人的逻辑的，这是非常愚蠢的。而且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有很多的经历，这个也不是突然的。好了，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做工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生活在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样终极的美好当中，让我们可以享受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的爱，也让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就愿意去爱你，遵照你的方式，你所喜悦的方式去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现在认罪吗？或者是过一
下？
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话。好，这个是我来的。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以诚实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的赦免。让我们可以用两分钟的时间，可以祷告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认罪。
生命的主，我承认我本是死在罪中的，因着我的不幸、担心、自私和骄傲，因着我所习以为常的罪和选择去做的恶，因着我所行的恶和我未行的善，你本应将我从你面前赶出去，永不再见你的面。哦，耶和华，对不起，我犯罪了，因为耶稣的缘故，请原谅我。
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还要再来，因为上帝满有怜悯。我们虽然死在自己的罪中，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上帝，聆听基督的话语。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凭着上帝的权柄宣告，你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耶稣的救赎之功已经完全成就了，你已经拥有了上帝所赐的全然的平安。
阿门。
好。
对，那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把这个再唱首诗歌，这就完整了。
你说吧。
好，那么下边就是那个，就是当面做个就是。 忘了，不会忘了。
忘了。是有点忘
了，念着了。